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3月5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3月4日22点，巴黎时间3月4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预计加征铝钢关税后，中方称不想同美方打贸易战。中国两会富豪代表人数减少，总财富反有增多。香港多个团体集会抗议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普京下令2018世界杯期间关闭近千工厂，引发不满。默克尔料将迎来第四个总统任期，马克龙称这对欧洲有利。特朗普出席记者协会晚宴，笑称不排除亲自与金正恩对话可能。联合国下周一向叙利亚东古塔地区提供人道援助。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和未婚妻惨遭暗杀，总统要求政改。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预计加征钢铝关税后，中方称不想同美方打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周四对外宣布，美国或将于下周起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引来包括中国、加拿大和欧盟等国际力量的批评和反对。但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本周日再次就加征关税事件向各方打起预防针，并表示美国的盟友和贸易伙伴也将不会被赦免。面对或不可避免的贸易战威胁，中方坚称绝不能坐视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外界有关特朗普政府决心就贸易问题在今年向中国发难的传言在舆论中愈发愈烈。但单就美国商务部公布有关去年进口的钢材输入额来看，中国由于出口美国钢材量并不位列其前十名贸易伙伴之列，因此中方将不会受到较大的此次加关税直接影响。美国政府对指定产业加征关税的战略改变，极易引发其与各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连锁性及报复性恶性循环，而这则是在近来提倡自由贸易以其得利的中国所不想看到的一幕。就中美之间牵涉两国民众根本利益的贸易问题走向，北京方面13届全国人大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则向媒体在周日做出了中方的表态。当谈到贸易问题时，他以自身曾担任过驻美大使的经历举例，并指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他并低调回应来自美方的不满，将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归于两国贸易体量巨大，因此出现摩擦也不足为怪。但张业遂同时宣称，中方不想同美国打贸易战，我们绝不能坐视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中国两会富豪代表人数减少，总财富反有增多。每年参加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的人员名单及代表去留问题一直以来是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其内容也常被看作是解读中国社会政经发展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据长期关注中国富豪人群财富状况的胡润研究院于两会期间发布的两会中的上榜企业家报告2018数据显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胡润百富榜上榜企业家代表152人，比上届少了56人，但其总财富同比增长了近20%。胡润研究院最新发布统计显示，在今年的152名富豪代表中，79人是全国人大代表，73人是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占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总数的2.7%和3.4%。而上文提到胡润百富榜的入门门槛，则是个人资产达到2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富豪人数数量存在的减少并没有减少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总额，反而却同比增长了近20%，达到4.1万亿元。另据官媒人民日报的统计，本届两会一线工人农民比率则有所回升，达到总代表总数的15.7%。香港多个团体集会抗议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香港支联会和社民联等58个团体和政党在本周日发文，提出反对取消国家正副主席任期限制，并有40多名代表和香港市民参加了当天的游行集会活动。支联会和社民联等58个团体和政党在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提出在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会议将在下周一与北京召开之际，呼吁所有与会人大代表能依照宪法全面履行捍卫人民权利、维护法治民主原则及保障人权等宪制责任，在随后的全国人大会议中否决有关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日前提出的取消国家正副主席任期限制修宪建议。 此外，这些团体还呼吁中国政府能解除对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软禁，还与其真正的自由。大约有40多位相关代表在当天于香港港岛七区警署前经短暂集会后游行至中联办外进行示威抗议。参加了游行的人士高举反对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停止政治迫害和释放刘霞等标语，要求结束专政，并要求人大代表投下反对票。普京下令2018世界杯期间关闭近千工厂，引发不满。俄罗斯准备像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那样，不惜关闭大批工厂，开好将在夏季举办的2018世界杯。但是此举引发俄罗斯企业界抗议。详情请听安德烈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俄罗斯关闭这些工厂的理由是避免世杯赛期间发生工业事故和恐怖行动，将被关闭的数以千计的大工厂不容置毁。在距离世杯赛开幕赛俄罗斯对沙特队还有百日之际，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政令，命令那些最具危险性的工业区在世杯赛期间停止生产。这显示为了不要影响这样一场全球数亿球迷观看的足球赛，俄罗斯不惜付出巨大代价。近千座包括核电站、炼油厂、化工厂在内的工业区将被关闭，关闭范围涉及俄罗斯11座举办世杯赛的城市，方圆数千公里的地区。一些俄罗斯政治观察人士批评说，下令关闭工厂，这是典型的从上面发布的命令，为了粉饰门面，跟真正的安全问题丝毫没有关系。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下令在两个月之内关闭方圆数百平方公里地区最具污染性的工厂以及许多煤矿，以保证奥运会期间北京出现蓝天。中国高层常常在举行大型国际会议时采取类似措施，人为营造短暂的晴天，当地人讥讽为奥运蓝、艾贝克蓝、约宾蓝、两会蓝等等。但是普京早于2017年5月签署的这项命令比北京走得更远。根据这项命令，11座接待2018世杯赛的城市必须置于最高警戒状态。总统命令下达一月后，俄罗斯政府出台了更具体的措施，以此从莫斯科的炼油厂到圣彼得堡的深水港都将关闭。莫斯科当局的决定引起事先没有得到任何征询的俄罗斯工业界的愤怒。俄罗斯工业与企业家联合会警告克里姆林宫，如果严格落实总统禁令，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与经济后果。俄罗斯当局1月29日回答这一企业家协会称，禁令只涉及被列入名单的极其危险的工厂。但是让企业家协会不知所措的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黑名单。他们判断当局将会摸着石头过河，为求避免出现任何差错，把更多的工厂随意列入名单。俄罗斯商人报报道说，100多家远离比赛场地400多公里的工厂也要求被关闭。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许多工厂为说服当局正在展开幕后运作。靠近萨兰斯克的一家工厂给当局打报告提出的理由是，本厂工人喜欢斗殴，让本厂数千工人比赛期间上街闲逛比让他们上班更危险。但一位熟悉政情的专家对法新社说，真正被关闭的工厂将会是那些在莫斯科眼中没有政治分量的工厂。他不认为普京家乡圣彼得堡深水港将会停工，但是伏尔加格勒生产不锈钢的红十月总会被关闭。红十月工厂的老板不满地表示，好啊，我们全部停工，我们全去看足球了。
默克尔料将迎来第四个总理任期，马克龙称这对欧洲利好。德国第二大党社民党在本周日投票同意与默克尔所属的基民盟联合组阁，这一消息也意味着自去年秋天持续至今长达五个多月的组阁谈判最终告一段落。默克尔本人也将很快开启其第四个总理任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天对此表示，这是一个对欧洲来说利好的消息。社民党在周日举行党内投票，通过了与基民盟联合执政的动议。投票当天有 78.3% 的社民党党成员参与投票，并以 66.02% 对 33.98% 的投票比同意与默克尔所领导的基民盟组建新的内阁。新的大政党联盟可以依法签署联合组阁协议，并预计德国联邦议院将在3月14日举行立法选举，到时确认默克尔进入第四任总理任期。 在欧洲问题方面，新政府预计将加强与法国当局在欧盟体制改革，特别是加强对欧元区管理、处理欧盟边界问题、安保问题等多项内容进行合作。法国总统府埃里社工在当天发表声明宣称，马克龙乐见此次德国社民党的投票结果，他本人并认为这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埃里社工方面还强调，法德两国将继续共同合作下去，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内为推动欧盟计划发展新的东伊而做出努力。特朗普出席记者协会晚宴，笑称不排除亲自与金正恩对话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六出席华盛顿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记者协会戈德艾尔俱乐部年度晚宴时发表独白时称，美国将会与朝鲜会面，不过在此之前朝方必须先去除核武项目。特朗普在当晚出席这一媒体从业者云集的晚宴中，依照惯例就其私人生活和世界时事等多种话题大开玩笑。他在颇具喜剧色彩的独白发言中表示，自己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更像狂人，并笑称妻子梅拉尼亚或是下一个将离职的白宫人员。而当特朗普提到与朝鲜对话的话题时，他则笑着说道，我们双方正在交涉当中，顺便说一句，他们已经给我们打了多次电话，并称愿意出面谈话。特朗普说道，然而我则回应道，我们也愿意，但你们必须首先去除核武项目。特朗普还声称，我们双方将会进行见面，我们也期待其是否能产生任何的积极效果。他甚至进一步表示，将不排除与金正恩本人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但他并未解答双方之间是否将很快展开对话的疑问。尽管特朗普的此次发言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饭桌上的玩笑，仅此而已，但正是由于其是美国总统的特殊身份，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他在向平壤方面传达间接信号的有益之举。此外，特朗普在提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时说道，就与疯子打交道的风险而言，这是他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朝中社曾在本周六发文重申朝方愿意与同美国对话，但表示绝不会接受任何先决条件。联合国下周一向叙利亚东古塔战区提供人道援助。面对日益恶化的叙利亚东古塔地区安全不稳、数十万民众被政府军包围的险峻局势，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周日发表声明宣称，将在下周一向当地派遣一支运输队，向那里的27,500名平民提供急需的人道援助。声明指出，一支打着联合国旗号、共有46辆装满医疗用品和食品补给的车队，将在下周一进入被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首都大马士革近郊东古塔地区提供援助，而该车队此次提供的物资将满足当地40多万平民中大约27,500人的医疗和粮食需求。另在当天，叙利亚政府领导人阿萨德发表电视讲话宣称，东古塔地区的反恐行动必须进行下去，同时平民将继续有可能从当地撤离。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和未婚妻惨遭暗杀，总统要求政改。自生前因调查意大利黑手党光荣会犯罪活动而在家中惨遭杀害的斯洛伐克调查记者让·库什克与未婚妻马蒂娜·库斯尼洛娃事件爆发以来，这一丑闻所带给斯洛伐克政坛的震动仍在继续发酵。斯洛伐克总统安德烈·基斯卡在本周日提出，要么县政府采取深度政改措施，或直接提前举行议会大选的两种政治回应方案。27岁的库什卡和库斯尼洛娃原定在今年5月结婚，但出于工作需求，他们在2月25号被暗杀之前，库什卡正在准备发布一则新闻调查报道，揭露有关斯洛伐克政要与意大利黑手党之间的秘密勾结。尽管斯洛伐克警方现已逮捕并释放了与库什卡以及未婚妻遭暗杀案的7名嫌犯，但直到两名受害人在本周六被共同安葬前，该案的真凶和其经过尚未浮出水面。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复辟是中国文革时期惯用的一个词，主要是毛用来攻击政治对手复辟资本主义。这几天这个词网上出现的频率在增加，大概是文革的感觉比较浓厚。习王复辟，复辟的核心是什么？复辟毛泽东的终身制。在这个复辟过程中，一些观察家认为王岐山的推手作用十分重大。下面首先谈谈七上八下。王岐山是十九大涉及中共党内约法七上八下的最重要的人物，最后在党内元老及其他势力抵制下，王岐山暂时退下。后来王岐山以当选湖南人大代表的名义卷土重来，在四日人大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卸任常委王岐山与正式常委坐在一起引起注意。还有一个细节，当美国记者问及最近外界议论纷纷的中共建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一事时，发言人张业绥的回答给人的感觉是代表习王正告各位元老及其他残余势力不要抱残守缺，抱着七上八下老规矩不放，可以休矣。张业绥挑明，中共对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都没有做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的确，中共的党内约法都是非成文法，但从老邓立下规矩一直遵守到胡锦涛，现在习王翻案了，元老们只能哑巴吃黄连。张业绥更进一步，宪法对国家主席的相关规定也采取上述做法，他这里指的就是这几天沸沸扬扬的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一事。这可以看作习核心借助今年两会向党内所有心有不甘的代表性人物警告，从此别再提七上八下。王岐山堂堂正正以退休常委之身位居正式常委之列，显然是习近平对其为他清扫一切党内障碍付出的巨大努力表达感谢。习近平上台不久就放出腐败问题会亡党亡国的警告，每当要扫出一只大老虎准备最后下手的阶段，王岐山神隐归来后铁腕出击，置对手于死地。王岐山帮助习近平清除了一些曾号称沙皇级的人物，从周永康到令计划，从徐蔡厚到郭伯雄以及百多名将军通通扫除。王岐山帮助习近平扳倒的最后一个障碍是孙政才，孙政才以60后接班人的实体存在，而习近平不要任何接班人，孙的结局似乎先天性的注定。王岐山为习近平终身执政一直在筹谋着，从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建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可以看出，习王五年来每一步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前进。今天再来看一些海外的政治观察家，一开始就把他们的反腐解释成权斗，恐怕已无太大争议。十九大习王未能如愿让王继续留下，但两人为王卷土重来设局，从王退休之日发表的长文就可看得一清二楚。王在这篇以卸任常委发表的文章中搬出毛时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毛思想的核心，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王岐山使用的这些字句在中共二中全会以来发表的几个公告中几乎字字照搬。王进一步为党如何领导一切，也就是为习近平如何牢牢掌握党权提供理论手段，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要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尺子，抓早抓小，动辄则究。王岐山还在文中总结，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其实这正是习近平所担心的。什么是政治腐败？按照王岐山的说法，一是阶层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王岐山一切都替习近平想到了，或者说揣度到了习近平的心理。党内官员谁敢梦想最高权力，谁就完蛋。王岐山在那封类似忠告书一样的文章中最后谈到了将在这次两会上通过成立的国家监察委，他说国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他还说党内监督全覆盖必然要求国家监察全覆盖。读读今天的官媒，全覆盖一类的词汇遍地，希望在这个时刻应该是已经做到了权力全覆盖，现在就是等待修宪让权力全覆盖无限延续的时候了。 全覆盖到连邓小平确定的国家主席任期制都要被废除掉了。王岐山未来的角色，这次人大会将要任命新的政府阁员，每一个任命的政府官员都应是绝对拥护习核心的人物。王岐山应该无数次的帮助习近平权衡掂量这些阁员各自承担的角色。李克强的总理位置也许不会替代，但是他被视为弱势总理，而且越来越弱。习近平的亲信刘鹤依然是习的经济国师，总理的专权，李克强的领地正在一点一点被蚕食。王岐山本人会担任什么职务，多数分析都肯定地认为他将出任国家副主席，也有很少的意见还在怀疑王岐山既然得到了该得到的一切，为何还要绑在习近平这架终生制战车上。而且这次修宪后，国家副主席同国家主席一样，也将取消了任期限制，别到时候骑虎难下。权力的诱惑很大，习的期待很大，王能够只做幕僚不亲自出面辅佐吗？其实单从国家副主席职务本身来看，仅仅是虚职，但如果习让王岐山担任副主席，就会赋予他很大的实权。现在关于王岐山未来究竟做什么有不同的分析，一种认为他将是习近平大外交战略的核心角色，这一战略的核心围绕美国展开，王岐山运作辅佐于杨洁篪、王毅等人进行习所期待的全方位的大国外交。一种认为王岐山会继续老本行，主导未来的国监委，这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震慑所有高官的位置，继续反腐，清除所有可能的障碍，为习近平长期执政铺路。但是不少政治观察家指出，王辅佐习走终身制将十分冒险，且不举无数历史先例，仅以当代而言，极少有强人依赖终身制善终的。终身制往往给强人赋予无数光环，被神化，山呼万岁，言论的监控更是居高位者难以了解民情民心的变化，走上恶性循环，最后被推翻。各位听众，以上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凤华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星期天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的大字标题是贸易面对特朗普，欧盟的应对策略。文章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高额的关税。对此，欧盟委员会正在准备对美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采取反击措施。有关的决定可能会在3月7日正式确定。根据《世界报》得到的消息，这些报复性措施将涉及美国出口到欧洲的28亿欧元的产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提到其中的一些标志性的产品，例如美国的牛仔裤、摩托车等。有关中国方面，法国世界报在其观点与真名版面中刊登了法国汉学家高建文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习近平开倒车的新独裁者。文章说，即将召开的中国人大将取消对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两届的限制，习近平将由此可以无限期地担任国家主席。对宪法的这一修改使习近平更加强势，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某种普京式强权。而且与普京不同之处是，习近平可以无限期地同时担任三个最高的职务，因为没有任何规定限制他出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及军委主席。高建文指出，然而这一倒退行为直接推翻了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所进行的最重要的体制改革措施之一，即取消终身制。即便此举加强了习近平的地位，难道他就真的像其吹捧者们说的那么强大吗？他真的能够进行他所承诺的改革吗？中国官方媒体例如《环球时报》等也迅速为取消宪法规定的主席任期进行辩护，他们一方面声称这一决定是维持中国稳定与强大的保障，是凝聚社会的关键举措，在面对西方时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对宪法的这一修改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家主席将由一个人终身担任。 文章指出，这次的修宪并不是把中国融入21世纪的国际社会，反而使它倒退了100年，回到了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时代。但不同之处是，袁世凯没有做到的，习近平可能做到。该决定一经公布，便立即在中国网上引来各种各样的批评，这些批评随即遭到屏蔽。在中共内部，事情似乎也并不是像习近平的追随者们想象的那么顺利，所以才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急急忙忙地公布了修宪的决定。不过从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共政治局25名成员中的大多数都是习近平的人，习近平要通过决定不会有任何问题。即便在中国人大表决的时候，习近平也可以通过他的亲信、即将出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栗战书来完成对修宪的投票。那么取消主席任期究竟对习近平意味着什么？高静文分析说，首先这确保了习近平的安全，因为他的反腐行动使他在中国官僚阶层内树敌太多，任何形式的退休都会充满风险，所以要避免这些风险，直到他的敌人都已经去世或者是被完全边缘化。此外，此举也使习近平有时间继续进行他的反腐行动，惩治腐败官员，并从事经济和体制改革，以完成中国向更加有效的现代管理体制的过渡，尽管并不会实现民主化。这是习近平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2月26日到28日的中共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为此，习近平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加强党对各级政权的领导，领导作用将不仅写入宪法前言，也将写入修改后的宪法正文中。对执行中央决定、效忠习近平的地方政府将加大他们的自主权。就习近平能否如意的问题，高静文指出，在中共党内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和习近平对抗，各级官员迟早都会选择服从他。经济增长依然在延续，消费和服务也在增长，国家公务员将受到中纪委和监察委的严格控制。虽然对政权有批评并保持距离，中国社会越来越让中共和习近平独揽政治权力。这种局面短期对中国当局有利，但长远来说又会怎样呢？高静文认为，这次的修宪与权力继承的制度性规则背道而驰，使中共的接班问题更加不透明和专断。中共可以让其现任领导人延长任期，但却无法确保透明与和平的权力过渡。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柬埔寨总理洪森近日针对美国暂停金援的声明给予强烈反弹，其声称自2016年就停止接受美国经济援助，谴责美国外交官蓄意破坏柬埔寨声誉。洪森此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点名为东南亚地区安全隐患人物，一同被提及的还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泰国以军方为背景的县政府。泰国新闻社报道，柬埔寨总理洪森前天就美国2月27号宣布削减对柬埔寨援助资金首次公开置评。他宣称柬埔寨1600万人口自2016年起就没有接受美国援助，同时指控美国常驻柬埔寨大使海特刻意制造谎言，破坏柬埔寨声誉。洪森以强硬态度对数千名服装厂工人发表了上述讲话。柬埔寨经济近年来在中国投资贸易额及观光客不断增加下表现不俗。据悉，美国自1991年柬埔寨全面恢复和平后，对其军队、中央及地方政府在税收方面提供经济援助。鉴于洪森30年铁网统治下不断打压民主政治空间，欧盟最近也提出制裁柬埔寨的考量。欧美国际社会批评柬埔寨的原因，源自柬国当局于去年底解散了反对派救国党，令反对派55个国会议席形同虚设，政党人士纷纷倒戈。此外，洪森还加紧打压媒体舆论空间， 积极提拔家族亲信担任军政要职，确保今年七月大选顺利蝉联。行事专横、作风泼辣的柬埔寨总理洪森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不久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双双点名为东南亚地区安全隐患人物。现年66岁的人民党主席洪森统治柬埔寨30年，表态未来打算继续执政10年。现年73岁的杜特尔特则在近日声称，希望柬埔寨尽快实行联邦制，届时将提前结束任期，自己年事已高，或将在2020年前卸任，最迟不会超过2022年。对比之下，上台执政一年有余的杜特尔特在执政道路上遭遇的障碍，比苦心经营多年的洪森要多得多。来自西方国际社会的指责和批评，无疑对两名东南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形成不良影响。尤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还因扫毒造成数千人伤亡，而面临联合国的指控和调查。一旦遭到海牙国际法庭传唤受审，意味着杜特尔特的政治生涯将被画上句号。跟洪森一样，杜特尔特针对来自联合国的指控同样给予强烈反弹，甚至反讽联合国毫无用处，无法阻止世界发生战争和大屠杀。杜特尔特2016年6月底上台后大幅调整外交政策，跟美国拉开距离的同时向中国靠拢，很大程度上洗白了菲律宾的反华形象。在南海争议上，菲律宾跟中国协商合作，双方最近达成联合开发海洋资源计划，从而获得中国提供的大量贷款和援助。据悉，此番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及的还有泰国以军方为背景的县政府。泰国自2014年发生军人政变，继而成立独裁政府至今，民主大选日期一推再推，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泰国中央选举委员会3月2号开放接受新政党登记，当天有42个政党登记注册。泰国总理巴育上周表示，泰国大选将于2019年2月举行，这已经是巴育第三次公开宣布大选日期。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美国预计加征钢铝关税后，中方称不想同美方打贸易战。中国两会富豪代表人数减少，总财富反有增多。香港多个团体集会抗议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普京下令2018世界杯赛期间关闭近千工厂，引发不满。默克尔料将迎来第四个总理任期，马克龙称这对欧洲利好。特朗普出席记者协会晚宴，笑称不排除亲自与金正恩对话可能。联合国下周一向叙利亚东古塔战区提供人道援助。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和未婚妻惨遭暗杀，总统要求政改。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小山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贺兰若你好。
您好。
201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出席达沃斯论坛，并发表了明星般的特别演讲。刘鹤与习近平的亲密关系坊间皆知，但是在此次演讲中，刘却提到了包括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在内的一些与中国目前经济政策有所出入的说法。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了《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明镜火拍》《明镜编辑部》第205期节目，刘鹤在达沃斯是习近平的代言人，还是发出了与习近平不同的声音？此期节目的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的第74期《内幕》杂志中。刘鹤在此次达沃斯论坛的特别演讲中提到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但是中国的实际是自习近平上台以后，政府不断收紧对于经济的管控。那么刘鹤的这么说是习近平本人的意思呢，还是表达出与习近平不同的声音？
2057明镜编辑部节目中，经济学家张伟先生认为，刘鹤与习近平肯定是一路的，否则习近平也不会派他去达沃斯。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算新鲜，早在5年前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过。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希望市场成为一种从属力量，来支持国家权力，使国家强大。但是一旦市场与他们的统治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非常明确地知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以国家对待私营企业家的态度为例，中国政府先宣传市场的重要性，给这些企业家吃定心丸，把他们养肥，然后再进行宰割。张伟先生分析说，自邓小平之后，中共其实早就放弃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这一理念。习近平这么讲，刘鹤也是这么讲，都是为了要给世界吃一颗定心丸，他们要得到市场的好处，同时保留自己对市场的支配权。仔细分析刘鹤的讲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刘鹤与习近平的唯一不同，可能是在表述方式上。刘鹤是哈佛培养出来的，所以用的术语比较西化。另外，张伟先生还认为，刘鹤此次去达沃斯说了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去的这个行动，他成功引起了世界对他的关注，让大家认为他是中国新的经济沙皇。
刘鹤代表习近平出席达沃斯，是不是坐实了他将出任主管中国经济的副总理这一传闻呢？或者说，即使他不出任副总理，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顶层设计的灵魂人物？
张伟先生在接受采访，进入政治局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几乎没有悬念，但是说他成为中国经济改革顶层设计的灵魂人物则有些言过其实。在中国这样的体制里，灵魂人物只有一个，那就是习近平，因此刘鹤不会表达和习近平不同的声音。
刘鹤在达沃斯的演讲中还提到，中国下一步将有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改革举措，请问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张伟先生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弹性和不可更改性，所以刘鹤这样说更多的只是文字游戏。但是这并不排除中国政府在诸如外汇管理和税收方面做一些小幅度的调整。但是关于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这方面的改革，张伟先生认为不会有惊人之举。
刘鹤在这一次达沃斯的论坛上还提到，就是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的阶段转向高频质发展的阶段，我们是否可以预期在所谓的高品质发展阶段会涉及到资源配置和分配公平等方面的改革？
张伟先生在接受明镜编辑部采访时认为，高品质发展的说其实说了等于没说，这就和胡锦涛时代的科学发展观一样，任何时候说都是对的。
综上所述，虽然刘鹤在达沃斯上说了一些引人注意的话，但是他并没有谈及比较严重本质的中国经济问题，这是因为他不敢说，还是没有意识到呢？
以刘鹤的智商，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经济问题，但是他清楚问题是要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冲突的，所以他不会说。刘鹤此次在达沃斯只是用了一些西方的术语来掩盖中国经济的倒退以及党管的事情，并未发出什么与习近平不同的声音。他之所以这样做，很有可能是迫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的压力，因此要表现出一种灵活的姿态。
好的，这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是由小山主持的，谢谢贺兰若，再感谢吕娜的技术制作，更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星期天的明镜书刊节目中，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第62期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孔德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思想家，有思想史研究者认为他是一位转折性的思想家，自他的实证主义问世，哲学进入了现代，他是一位创造力极强的思想家。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术语，比如实证、科学方式、秩序、人道等等，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具有特殊意义。 社会学这个概念就是他提出的，所以他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秩序与进步：孔德的实证主义之二》。孔德七人，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说起实证主义，我们还多少有点熟悉。从前在大陆，它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批判过，但对孔德这个人，听友们知道的恐怕就不多了。
你的这个感觉是对的啊。在丹尼斯·于斯曼主编的《法国哲学史》中呢，19世纪这一段的撰写者让·勒弗朗就说过，这位把实证的实证主义、生物学、社会学等词汇引入我们惯用语的哲学家自然不容忽视。他的作品体系之强大，视野之广阔，细节之丰富，堪与黑格尔的作品相媲美。然而其作品却并不为人所知，很少再版，通常呢被缩减为科学哲学的几句格言，就连这个人本身也被有意丑化了。所以呢，我来试着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孔德。先说孔德这个人，他是1798年，也就是法国革命的高潮已过，法国正处在彷徨不知方向时，出生在法国南方的蒙彼利埃。他父亲呢，是一位中级官吏。孔德从小就智力过人，不到16岁他就考入了巴黎综合理工学校。这所学校呢，是1794年为了弥补法国大革命后管理人员的奇缺而创立的。当时的宗旨就是要选拔拔尖的人入校。拿破仑呢，对这所学校格外喜爱，他掌权后呢，下令把这所学校转为军队体制，还给了校训，为了祖国、科学和荣誉。直到现在，这所学校呢，仍然属国防部管辖。孔德以天才少年的资格考入该校，当时在全国统考中呢，他名列第四，而且学习成绩在学校是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法国的政治动荡影响了学校的正常运行，拿破仑退位后呢，波旁王朝复辟，他们害怕学生的自由思想，竟然下令关闭了这所学校。孔德只好回到蒙彼利埃，但是他没有荒度时光，在这段时间里呢，他苦学医学、生物学，这为他后来的哲学思考提供了一个新方向。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生物学也有重要的位置。
上次你说孔德1817年就给圣西门当秘书，那时孔德还很年轻。
是的，才19岁。可是你看他帮圣西门干的事儿却实在不少。他帮助圣西门编辑发行了《工业》《政治家》《组织者》《工业制度》《企业家入门》等刊物和书籍。圣西门只给他发过3个月的工资，可是他整整干了7年。这期间呢，他自己是满巴黎跑着做家教来糊口。孔德的一生呢，麻烦不断，所以他自己说：“他说我的一生啊，本质上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我想呢。”他的第一个麻烦，而且是闹得他一辈子不得安宁的麻烦呢，是他一时冲动娶了一位在王宫宫殿游廊里卖淫的风尘女子卡洛琳·马善。我想这很可能是出自一时的同情心，但是这女子却成了他一辈子的累赘和痛苦的根源。他自己不但经常红杏出墙，还逼着孔德呢去想办法挣钱供他挥霍，让孔德无法静下心来阅读和思考。这种家庭压力呢，让孔德有好几次呢出现了精神危机，被送到精神科大夫那里去医治。他甚至有一次呢不堪忍受痛苦，他企图自杀，那幸亏呢没有成功。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能够完成6大卷的实证哲学教程。后来呢，他公开讲授他的实证哲学，并且在巴黎3区的市政府向劳工、手工业者和市民免费的讲授天文学。有一位细木工匠法比安·马尼安记录了孔德讲课的情况。他说，孔德清楚地了解天文学是最佳的方法，可以在善于抽象思维的人士中识别那些能够确实处理社会学与伦理学难题的人。
还可以从其中分辨出那些相当的谦逊也相当坚定的人，他们强制自己只承认已被准确认识的事物。那么我们听友们呢，可以注意到这最后的一句话，这就是实证主义的一个原则。它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能够被证实的东西才对人类有益。这位工匠还记录说，奥古斯特·孔德他扼要归纳他所从事的整个工作，他在快速的即兴演讲中呢，给我们展示了整个实证主义它的全部效果及其所有行动方式。描述当时情况的话，就是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个纲领，我们得救了。那么很明显呢，这是带有宗教崇拜意味的信服。后来孔德成立了孔德协会，这个协会组织很严密，很有宗教团体的味道。我刚到法国的时候呢，曾经在一个聚会上呢，碰到过当时的孔德协会主席，一个精明强干的中年人。通过他，我才知道孔德协会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还在发展壮大。孔德本人在他起草的宣言中说，本会的总目标是推动确立由实证主义所代表的新的精神权威，因为只有实证主义通过当前人类精英所倾向的最终体系的直接作用，才能完成革命。
这话听起来似乎不像个学术团体，倒像个政治团体。
没错，孔德的目的啊，他就是要建立一个改变现存政治体制的团体。他相信因为实证主义的提出，从中我看到现代健康政治的基本原则。而且呢，他孔德又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招揽信徒扩大影响，而是严格限定入会者在思想上必须与他一致。他说，那些真正想参加新协会而又尚未研究过本人长篇论著的人，起码也应该完全采纳论实证精神。我于4年前出版该书，为的是扼要说明实证主义的特点。谁不完全同意本小书的5个结论，那就不必参加本协会。可见呢，孔德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态，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来创建他的团体。这种团体呢，我们知道啊，至多能够成为宣传他学说的基地，而根本不可能对现实政治发生作用。这倒可以用我们清末黄仲则的一句诗来概括，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不过孔德本人的自信他还是相当坚固的，坚信自己找到了解决人类社会之谜的钥匙。1844年孔德遇到了一位红颜知己克罗蒂尔·德沃，这位女子是非常的懂孔德，而且呢，用她的知识和智慧启发孔德的思想呢，转向了人民大众，以致孔德要创立一个人道教来补充基督教。孔德呢，和德沃夫人倒是心心相印，但德沃夫人坚持两个人的感情只能是柏拉图式的，而且德沃夫人身染重病，不久就去世了。孔德眼见他心爱的人撒手人寰，万念俱灰，幸而有他的门徒筹集了一笔实证主义基金，让孔德呢能够维持生活。孔德是1857年去世的，但是他的学说和协会呢却没有与他一同消失，仍然在发挥着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孔德也该满意了。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62期，介绍了《秩序与进步》，孔德的实证主义之二，孔德七人。感谢苏丽娜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一万八千分，您终于知道要对付谁。
Tu cro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
J'en suis sûr.
您知道他们要什么？
Notre empereur sera bientôt avec nous.
请及时拯救共和国。
哎呀，你必须识别密码，然后毁掉它。
我知道，不然这些疯子就要摧毁法兰西共和国，将我们带回到1852年。
Bon, qu'est-ce qu'on fait ?
Du calme. D'abord, nous devons avoir le mot de passe.Puis tu peux éliminer la femme.
Garde à vous!
Un autre 重要人物进来了。
肯定是他们的头。无论如何，他们没有密码，就什么都不能干。
这是肯定的。但是，然后他们就要除掉我。
Ava，我们行动要快。
假设我有密码，是什么呢？
信息必须存档。请现在存录。
你不觉得现在做这个地点和时间都不合适吗？
艾娃，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存盘，好好回想一下。
喂，
输入使命的指令。
我必须阻止一群恐怖分子删除法国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将我们带回第二帝国时期。
输入线索。
首先A 排第二行和两条线索对应 Gare de l'Est 的自动行李寄存处和 Vincennes 跑马场的一个马斯。
Allez, rangée 2. Oui, l'hippodrome de Vincennes, les boxes des chevaux.
第一个线索 A 排第二行是一个合理的线索，然后密码1852与两个线索有关。
Écoutez, 1, 8, 5, 2...
是打开车站的寄存处柜子的密码。
Tiens, ce cheval à numéro 1852, Père Lachaise.
和一匹叫贝尔拉雪兹马的号码。第二条线索，密码与185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的时间有关。然后雕像俯视死人，但重新找到生育能力。这个谜语写在自动行李寄存处柜子里找到的书上。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贝尔拉雪兹公墓的一个坟墓。
C'est la tombe de Victor Noir.
第三个线索 ，Victor Noir 代表第二帝国体制的反对派，然后。哈塔瓦 Victor Noir 坟墓里的这个字实际上是一家出版社的名字。
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Édition Ratava.
但是书名蝴蝶效应或如何改变历史反映了这个组织的真正目的。
Notre empereur sera bientôt avec nous.
Vive l'empereur!
第四个线索哈塔瓦要消灭共和国，让时间倒流回第二帝国时期。最后哈塔瓦有一台极其易燃的机器，可以让时间倒流。但是要让时间倒流超过一分钟，他们需要一个密码。第五个线索，我有机器需要的密码，这就是为什么哈塔瓦的人要跟踪我。报告完毕，
存档完毕。您有19000分和一次生命，您通过了第五局，进入游戏最后阶段。
那么，那个我掌握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我都查了，CD光盘上没有别的内容，关于 Victor Noir 或1852年也没有新东西，也没有别的阿通道第二排，现在只剩那本旧书了。
但是书上什么都没写。
我知道，但是成败在此一举。
请准备游戏最后阶段，下一步，分辨并摧毁密码。您有能力做到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预计加征钢铝关税后，中方称不想同美方打贸易战。中国两会富豪代表人数减少，总财富反有增多。香港多个团体集会抗议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北京下令2018世界杯赛期间关闭近千工厂，引发不满。默克尔料将迎来第四个总理任期，马克龙称这对欧洲有利。特朗普出席记者协会晚宴，笑称不排除亲自与金正恩对话可能。联合国下周一向叙利亚东古塔战区提供人道援助。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和未婚妻惨遭暗杀，总统要求政改。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Soleil Noir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Tim Jube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e suis resté 15 minutes, la tête ancrée dans le bitume. Je me suis noyé dans les rues en enchaînant les boulevards. Comme si y avait au fond quelque chose à y voir. Une fucking interprétation de son sourire au coin du bar. En dansant dans la street, j'ai fait cracher mes poumons pour qu'ils vident l'envie qu'ils avaient de crier, de ne plus jamais la voir disparaître la nuit, s'envoler dans les ombres. Comme au tout premier soir.Des jours sans fin, merveille, merveille, contre son sein. Soleil, soleil, main dans la main, merveille, merveille, comme un dessin.Bien des heures à me noyer dans les verres opaques des terrasses en fumée, à contempler les visages qui s'épanouissent, à contempler le sien avant qu'il ne s'esquisse, un peu comme les couleurs primaires qui parfois s'évanouissent pour devenir pastel, aquarelle ou métis, un peu comme la nuit blanche qui retient le sommeil.Paumée dans l'ivresse et baignée de lumière, elle me happe et m'échappe. Faut que je la rattrape. Soleil, soleil, des jours sans fin. Merveille, merveille, contre son sein.Primaires qui parfois s'évanouissent pour devenir pastel, aquarelle ou métis, un peu comme la nuit blanche qui retient le sommeil, paumée dans l'ivresse et baignée de lumière, elle me happe et m'échappe, faut que je la rattrape.